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38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三节读起。前面我们读到犹大离开了希伯伦，到了亚杜兰，在那里认识了一个迦南妇人，圣经没有记载她的名字，只说她是苏雅的女儿。犹大看见她就娶她为妻，并且与她同房。犹大在这件事情上做得非常草率，或许这迦南妇人生得很美貌，犹大似乎也没有征求他父亲的同意，就自己娶了这个女子为妻。第三节，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尔。尔的意思就是警醒 awake。 或许犹大或多或少知道自己做这件事情的草率，因此给他取名叫警醒，或者要提醒自己。第四节，他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他起名叫俄南。很快的，犹大并没有离开那个地方，他的妻子就给他生了第二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呢，就是他妻子给他取名了，名字叫做俄南，就是强壮 strong 的意思。第一个儿子是犹大取的名字，第二个就变成他妻子取的名字。这也说出因着与迦南人结合，犹大也就慢慢的被他们同化了，忘记了自己是来自一个敬虔的家庭。第五节，他父又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示拉。第三个儿子名字还是妻子取的，示拉意思就是恳求 petition。他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基西在亚杜兰的西边大概3英里的地方。基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欺骗 force。 这个地名或多或少也说出犹大当时的处境，离开了神的家，离开了与神的交通，娶了迦南妇人，生了三个孩子，生活在欺骗之地。这个家从神来看，或许是越来越没有盼望了。第六节，犹大为长子而娶妻，名叫他玛。他们应该在那边住了有一段时间，后来老大成长了，犹大就为他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应该也是迦南人，圣经并没有明白的告诉我们，而他的名字呢叫做他玛，他玛就是 palm tree 棕榈树的意思。整个创世纪38章的一个中心人物就是他玛，因着他玛进到了犹大的家族，几乎就改变了犹大家族的命运。因此我们需要花点心思来看看他玛所做的事，以及这个人的人格特质。这时候的犹大离神相当的远，他为长子尔娶妻了之后，第七节，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尔做了什么坏事，或许神要借着尔的死在犹大的家族中来翻转这个家庭。虽然尔的名字叫做警醒，但是这时候的犹大实在是不警醒。神让尔死了之后，犹大并没有马上改变他住的地方，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不过有一件事倒是对的，他按着当时的习俗就对他的老二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这在当时的习俗，哥哥死了如果没有孩子，弟弟需要与哥哥的妻子同房，生了第一个孩子是属于哥哥的，让哥哥的名字不被家族的族谱中被除名。这个当时的习俗到了摩西的时代就成为以色列中律法的一部分，记载在生命记25章第5节和第6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 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应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接着第九节，俄男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男的意思是健壮的，他身体虽然健壮，心思却是非常的邪恶。犹大照着当时的习俗，要俄男为他的哥哥立后，他果然就和阿玛同房。然而在射精的时候，他故意遗留在地上，免得他玛怀孕，他就是故意不要让他的兄弟有后代，将来分产业的时候，他就能够成为长子，得着双份的产业。接着第十节，俄男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的大儿子、二儿子都做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一点都不轻忽，神的审判及时的就来到。大儿子死了，他玛成为寡妇，犹大就把他玛给二儿子为妻，结果二儿子也死了。第十一节，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的家里。犹大的考量或许也是当着当地的习俗，觉得他玛是有克夫的命，以至于两个儿子娶了他都死了。正好当时老三示拉年纪还小，犹大就用了一个欺骗的手法，告诉他玛说，你先回到你的父家，在那里守寡，等将来我这小儿子示拉长大了，再过去娶你。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的家里。经节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犹大离神很远，住在不该住的地方，娶了不该娶的人，成立家庭，生了三个孩子，名字虽然都不错，但他却没有办法，他所取儿子名字一样，过一个和谐健康的家庭生活，反而因着他自己的自私自利，以及儿子们的败坏，神的审判很快的临到他的儿子们。在这些审判中，犹大还是不知道悔改，把这些事情的过错都推到他儿媳妇的头上。这里我们看到的他玛，虽然他是一个外邦的妇人，从头到尾没讲什么话，但是综合下面他所做的事，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娴熟的妇人，他看重长子的名分。当他嫁给尔，虽然尔并不是一个好人，但是尔是犹大的长子，他谨守他的本分。当尔死后，他并不丧志，他也听从犹大的安排，就嫁给俄男。然而俄男不愿意为他哥哥留后，在这件事情上他玛是被欺负的，他却默默的忍受，他并没有揭发这些事情。然而神在暗中查看，神知道人的心思，俄男所做的事在神眼中看为恶，因此神也就叫他死了。接着犹大叫他回到父家等示拉长大，他也就顺从了犹大的吩咐，回到他的父家，在盼望中等待有一天示拉能够来娶他，能够为他留后。在整个事件中没有记载他说一句话做一件事，但是他对长子名分的重视，被苦待逆来顺受，在盼望中等待神的时间，这些特质让他玛成为雅各家中最大的祝福。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所记载的都是男子的名字，而他玛呢是被记载的第一个女性，说出她的特质是被神称许的，说出犹大的家族能够承接君王的职分，也是因为他玛。神似乎刻意让他玛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况当中。第一个，她所嫁的丈夫是个坏人，很快就死了，还好 根据当时的习俗，能够和她丈夫的弟弟同房，为她的丈夫留后。然而她的弟弟也不是个好人，因此人也叫她死。之后连她的公公犹大急忙地把她送回娘家，这些的事情中她都默默地忍受，等候神的时间。哥哥死了，如果没有孩子，弟弟必须娶嫂子为哥哥留后。这件事在犹大的家族中没有被尊崇，以至于他玛必须用一些特别的手段来得着长子的名分。我们在下面的经文就能够看见，但是圣经中有另外一个例子却是非常的甜美，就是圣经里面的路德记。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嫁给了以色列人，她的先生死后，她跟着婆婆拿厄米回到了以色列地的伯利恒，在那里他就引用了生命记25:5-6的律法，要求当时他们最近的一个亲属波阿斯娶她，并且为她留后代。波阿斯是当地一个慷慨的大财主，对于摩押女子路德的请求，他不仅同意，并且为她排除各样的困难。最终波阿斯娶路德为妻，生了孩子，就是后来大卫王的祖父。路德记只有4章，很建议圣徒们如果用这个机会很快的把那4章读过一次，然后把路德记和创世记38章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中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也就更认识神何等的喜悦当一个人愿意要得着神应许上好的福分。而在这过程中，神似乎也容许我们做出一些在道德上有违常理的事。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什么是神的上好。在追求神的上好中，世俗的礼教、人的道德规范都比不上神上好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绝对的，是永远的。人世间许多的事都是相对的，都是暂时的。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领悟力，真正能够认识神以和神的旨意，我们都愿意追求神的上好。我们再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生活中，让我们学习来认识你，以及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尤其是在过程中，有时候我们遭受患难，遭受困苦，别人的不了解与苦待，帮助我们心中以你的旨意为乐，能够在凡事中转眼定睛望你，赐给我们他玛的心智，愿意在环境中等待，在合适的机会有积极的行动。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